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2月15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政府正式将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提高关税的时间改为美国东部标准时间2019年3月2日午夜12点01分。路透社星期五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全球电信巨头 T-Mobile 和 Sprint 考虑限制使用中国华为的设备，以说服监管机构批准这两家公司合并。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中国刚刚宣布，由于我们与他们的贸易战，他们的经济增长比预期的要慢得多。美国和加拿大政府都承诺会以公平的司法程序对待中国电信公司巨头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政府正式将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产品提高关税的时间改为美国东部标准时间2019年3月2日午夜12点01分。路透社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五在联邦公报上做出了这项更改，星期五也就是12月14日。美国原本计划从2019年1月1日开始将针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产品实施的10%的关税提高到25%，作为美国所说的中国继续实施不公平的知识产权政策的回应。但是两国元首在12月1日在阿根廷首都会晤时达成协议，在未来90天内就强制性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贸易壁垒、网络入侵和偷窃，以及服务产品以及农产品贸易等问题举行实质性的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对新关税生效时间做出修改时，没有提到美中经贸磋商需要达到什么目标才能避免新关税的实施，也没有提到这个星期中国决定恢复购买美国大豆以及暂停对美国汽车及零配件实施25%的惩罚性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政府部门都宣称目前双边谈判正进展顺利，但是自从两国元首12月1日举行峰会以来，双方都没有提到中国在有关强制性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这些关键问题上采取任何重大措施。有迹象显示，为了缓和美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忧虑，中国政府在描述产业发展战略时直接提到中国制造2025，但是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中国虽然已经不再强调中国制造2025，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它。路透社星期五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全球电信巨头 T-Mobile 和 Sprint 正考虑限制使用中国华为的设备，以说服监管机构批准两家公司合并。报道称，美国政府官员一直在向 T-Mobile 的大股东德国电信施压，要求其停止使用华为的设备，原因是担心华为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网络设备中可能包括导致间谍活动的后门。分析指出，这两家公司此举是为了打消美国监管机构的顾虑，批准他们的合并。今年4月 T-Mobile 宣布以2600亿美元收购其美国竞争对手 Sprint。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一直对这交易进行国家安全审查，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批准。日本经济新闻星期四报道称， Sprint 的母公司软银集团计划使用 诺基亚和爱立信的硬件取代华为的 4G 设备。欧洲最大电信公司德国电信星期五表示，该公司对国际上有关中国网络设备安全性的讨论十分重视，正在重新审议公司的网络产品供应商策略。华为否认其设备存在安全隐患。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近日在加拿大被捕，涉嫌犯下欺诈罪，有可能被引渡到美国，这加剧了紧张局势。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中国刚刚宣布，由于我们与他们的贸易战，他们的经济增长比预期要慢得多，他们刚刚暂时停止了对美国加征的关税，美国现在非常好，中国希望达成一项重大而全面的协议，协议有可能会达成，而且可能很快。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情况介绍。
是的，湘云，我们知道中国在这个星期五时候公布了新的这个数据，那么呢导致外界对中国的经济的成长的情况呢有点担忧。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呢，在11月份的时候，中国的零售销售以及工业的生长率是放缓的，包括像中国家庭的零售消费呢，在11月的增长只有 8.1%， 低于彭博社预期的 8.8%。 那么11月的时候呢，中国的工业生长增长了 5.4%，那么比十月下降了 0.5%， 那么同样也是低于彭博社的预期，低于 0.5%。 那所以呢，看起来就是中国的经济的确在放缓，不过中国的这个政府呢还是向外界保证说呢，这一样是一个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的这个成长率，叫外界不要担心。那不过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这个数据公布了之后呢，马上就在推特上发表他的意见。他认为说呢，他说中国刚宣布了他们的经济增长远远低于预期，因为这是美中贸易战的关系，他们刚暂停对美国商品施加更多的关税，美国则是一片荣景。中国想要达成一个范围广泛而且十分全面的协议，这是可能的，而且可能很快。那么虽然特朗普总统说呢，中国的这个经济成长放缓是因为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关系，同时呢还表示说美国这方面呢这没有受到影响，还是一片荣景，情况非常的好。不过星期五我们看到了美国股市是全面下跌，包括了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跌了500多点，纳斯达克指数跌了将近160点，而标准普尔指数呢也跌了约50点。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股市下跌呢？根据市场观察这个网站的股市分析师的分析呢，其实这个下跌正是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中国经济放缓。他说就是因为投资人担心中国还有欧洲的经济成长率慢慢的变慢了，导致了美国的股市下跌。那么特朗普总统则是说呢，这个中国的经济放缓呢是美中贸易战的关系，那或许对美国的投资人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此呢股市连续的下跌。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根据白宫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库德罗也表示了，他说呢这个原本在特席会之后所订定的90天谈判的期限，如果是双方朝着一个正确而且是良好的方向发展的话呢，即使过了这个期限，特朗普总统还是愿意来延长谈判的期限。那么不过呢，这个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在同一天则是比较强硬地表示说，如果中国不同意对美国良好的方案的话，那么马上美国就要对中国课征高额的关税。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也曾经说过，他说担心呢与中国的贸易战会影响到他对朝鲜的谈判。那么在今天呢，他在推特上也特别表示了，他说呢许多人都在问我们与朝鲜的协商进行得如何，我总是回应说我们不急，朝鲜有很大的潜力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功，而金正恩比谁都明白，他将为朝鲜人民善用这个机会，我们的谈判进展顺利。那我们也知道呢，原本的第二次的这个特经会是希望能在这个2019年1月或2月举办，不过呢上个星期美国政府特朗普政府呢才又这个制裁了3名重要的朝鲜高官，那么现在到底会不会有第二次特经会也是在外界关注当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项研究称，钢铝关税没有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而是重新开始激活美国一些地区的产业，让当地增加就业和投资。但是一些专家说，钢铝关税以及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令美国农民遭受重创。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那么经济政策研究机构，也就是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呢，本周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美国的钢铝关税对经济有广泛负面的影响。那报告说，在特朗普政府三月宣布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以来呢，在原料铝和下游产业工厂呢是重新开工扩大产能，并有望创造3000个就业。那报告说，在此之前呢，由于中国等国的大规模过剩产能，并将铝以极低的价格出口到美国，美国腹地的这个冶炼厂被迫闲置或停工，众多的这个铝冶炼厂呢被迫关闭，10000多个就业岗位因此消失。那报告说，钢铝关税防止了产业的这个完全消失，并帮助了这个行业成千上万的工人。那我们知道，美国劳工部公布的11月就业数据呢，也显示美国制造业自2月以来增加了近20000个。那这对美国一些地方来说，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消息是喜人的。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钢铝关税给需要消费钢铝的这个下游产业是形成压力，其影响呢仍在逐步显现。那么对于美国中西部的另外一个产业来说，也就是农业以及另外一个群体农民呢，他们成为了关税的受害者，既遭到其他国家的这个关税报复，又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那么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四呢，就这个关税对美国腹地人民所造成的这个影响是举行讨论会。那么美国支持自由贸易这个组织的行政主管呢，布莱恩库尔，他是在会上发表自己看法，那么来听听他的分析。
农民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他们也受到成本上升的影响。由于钢铝关税，约翰迪尔和卡斯公司今年把拖拉机的价格提高了7.5%，还有粮仓，因为我们今年大豆过剩，我们需要修建更多的粮仓，而因为钢铁价格升高了，建造粮仓的成本也上去了，还有化肥成本，比如除草剂和农药，很多这些基础化学品都来自中国，在美国制成产品卖给农民。我们预计这些价格在2019年第一季度也会上升。
那我们知道，美国农业部星期四的时候是表示，中国已经开始恢复购买美国大豆，购买规模大约是113万吨。那这是美中两国元首在12月初宣布休战90天以来，中国首次的重大农业采购。但是库尔表示，新的采购只是杯水车薪，难以弥补豆农今年因美中贸易战所遭受到的损失。那他说，相比其他农民来说，豆农受到的冲击可能是更大的。但是他说，不管你看农业的哪一块呢，人们都是在受到影响。
农民都表示支持特朗普总统以及他的贸易政策，对此专家们有什么样的观察？
是的，那么农民支持自由贸易这个组织的这个库尔，他是说呢，许多农民仍然愿意支持特朗普总统和他的贸易政策，但是呢，随着他们感受到这个贸易战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冲击啊，他们是那么这个愿意以短期阵痛换取长期利益的这种耐心呢，正在逐渐被削弱。那么来听听他的看法。
在农民的活动上，你可以感觉到挫折感的上升，也可以感觉到言辞的变化。4个月前、6个月前，你可以听到短期的痛苦是为了长期的利益值得一战。渐渐的，人们会说，有没有个战略？我只想知道有没有战略，因为我真是受到了冲击。
那么目前呢，是有越来越多的呼声是呼吁特朗普政府能够取消对美国盟友的这个关税，尤其是对这些国家征收的这个钢铝关税。那库尔表示，虽然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是达成了美墨加协议，但是钢铝关税呢是仍然存在的。那加拿大和墨西哥因此对美国农产品加征这个报复性关税呢也仍然存在。那他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是他们是希望钢铝关税能够取消，同时呢国会也能够尽早的批准这个美国农民急需的，也是让他们受益的这个美墨加自贸协议。蒋云，
感谢记者莫宇带来的详细介绍。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和加拿大政府都承诺会以公平的司法程序对待技术业界巨头公司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随着美中两国外交争执不断加深，加拿大被夹在中间，美加两国星期五，也就是12月14日在华盛顿举行了外长和防长四人会议。加拿大外长克里斯蒂娜·弗里兰为加拿大当局拘捕孟晚舟做出了辩护，说这不是一项政治决定，而是按照规则办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在追捕孟晚舟的时候，美国也每一步都在尊重法治。应美国的要求，加拿大拘捕了孟晚舟。美国称华为违反了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制裁令，孟晚舟目前被保释，但有可能被引渡到美国。弗里兰也含蓄地批评了最近特朗普总统称这一案件可能被用来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说法。他说，对于加拿大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把引渡协议用于政治目的，加拿大不会那样做。我想很明显，民主国家包括我们的美国盟友也会遵守这一规则。弗里兰说，他对于加拿大商人迈克尔·斯帕福和前外交官康明凯的命运极为关注。这两个人这个星期在中国被捕，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方对于加拿大拘捕孟晚舟的报复行为。弗里兰说，对于我和加拿大总理来说，没有什么比国境之外的加拿大人被关押更令我们感到切肤之痛，这是我们政府目前要处理的首要任务。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逮捕加拿大公民的行为不可接受，称他们应当获得释放。中国外交部说，这两名被捕的加拿大人因涉嫌违反中国国家安全法接受调查。分析人士和人权组织说，有关的法律强力但是模糊。康明凯目前的雇主国际危机组织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呼吁中国立即释放他。声明说，康明凯随意被拘捕对希望访问并与中国接触的人来说将产生寒蝉效应。声明还说，由于康明凯在2014年至2016年担任加拿大驻中国外交官，世界各地的外交机构都应该注意到从事正常的外交工作也可能成为将来被拘捕的理由。各位听众，中国技术界巨头公司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事件继续发酵，一些中国观察人士担心，美国出手华为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司法事件，但却被中国官媒政治化，导致民间反美情绪高涨，而反美情绪上升又可能伤害中国国内支持改革和亲西方的力量，并阻碍美中达成贸易协议。孟晚舟事件是否有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改变中国民众，尤其是传统上比较亲美的精英阶层对美国的态度？反美情绪高涨是否会伤害中国的改革力量？那么孟晚舟被捕以后，美国各界对这件事出现了不少争论，其中有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这个事件造成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从长远来看可能逼迫执政者的对外政策进一步强硬。对于这种看法应当怎么评价呢？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觉得这种看法呢，是有几个错误的一个假设了，而且这假设呢，我觉得是没有支撑的。首先呢，我觉得中国人呢，或者是海外的华人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我相信呢，都是有这个主观的愿望，而且我觉得也很多在进行客观的努力。那么，尽管有的像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做法，其实是自己伤害，就是自己伤害中国人的长远利益，而且海外的话，也有的人呢，当然了，我觉得在有意的贬低整个中华文化了，我觉得当然这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民族主义呢，在任何国家都是有健康的因素，但是对中国来说有几点，一个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好像这种说法，以为中共呢会对民意呢 他对民意了没有那么敏感，他不是一个基于民意了来那个进行统治的一个民主政府，所以呢他往往是操弄民意，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民意了，其实更多是他运作的他的大外宣或者他的内部的宣传工作了动员运作的基础。我们也应该看到就是民族主义情绪了，其实民族主义并不就是说朝廷主义就一定要支持当今的政权，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的那个兴起，尤其五四运动，那么它有民族主义的成分，它是由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呢，它有就是个人主义的，有个人自觉，然后带动民族自觉，然后民族的这个就是复兴和那个成长，所以呢我觉得民族主义呢它可能是双刃剑，如今的政权但可能呢会在民主和科学的这种口号下呢，可能会对现今所谓的现在的民族主义呢一定呢会帮助中国的县政府。
夏斌教授您那边的
它两个因素，一个呢官方媒体的诱导，这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主要的现实的因素，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共在国内的统治的这个常规的做法呢，就是使得人们认为好像别的国家也是一样，就是你很难想象如果在中国那个环境下，你很难想象一个法治国家是怎么运行的，你根本就想不到就是说一件事情是没有国家阴谋的。这个其实恰好说明了在中国的现状，就大家都认为一旦出了这种事情一定是有国家一级的这个阴谋存在，所以呢就是特别像孟晚舟这种事情，就是说他过境，像这种事情策划的可能性其实非常小，因为他是过境，这个过境呢就是如果这个消息不是从这个华为传出来的话或者是怎么样的话，美国政府要盯到每天这个出入境，而且还不是出入境自己国家，出入境别的国家的人的情况，这个其实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这种事情是就是非常偶然发生的事情，而且尤其是和这个贸易战谈判在一起，这种事情就是你仔细想一想就是了。但是呢问题是就是舆论诱导和长期的思想教育宣传，这是两者结合起来就造成了今天这个后果。
这是关于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在中国可能引发的情绪的评论。一开始是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后边这一位是纽约独立时评人恒河。那么尽管主导美中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公开表示美中谈判和孟晚舟事件完全是不相关的两码事，但是中国媒体和民众都把孟晚舟事件政治化，这和两国体制的差异有什么关系吗？和中国官方媒体的洗脑又有什么关系呢？政论作家陈破空对这个问题说：
它两个因素，一个呢官方媒体的诱导，这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主要的现实的因素，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共在国内的统治的这个常规的做法呢，就是使得人们认为好像别的国家也是一样，就是你很难想象如果在中国那个环境下，你很难想象一个法治国家是怎么运行的，你根本就想不到就是说一件事情是没有国家阴谋的。这个其实恰好说明了在中国的现状，就大家都认为一旦出了这种事情一定是有国家一级的这个阴谋存在，所以呢就是特别像孟晚舟这种事情，就是说他过境，像这种事情策划的可能性其实非常小，因为他是过境，这个过境呢就是如果这个消息不是从这个华为传出来的话或者是怎么样的话，美国政府要盯到每天这个出入境，而且还不是出入境自己国家，出入境别的国家的人的情况，这个其实是比较少见的，所以这种事情是就是非常偶然发生的事情，而且尤其是和这个贸易战谈判在一起，这种事情就是你仔细想一想就是了。但是呢问题是就是舆论诱导和长期的思想教育宣传，这是两者结合起来就造成了今天这个后果。
那么尽管主导美中谈判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公开表示美中谈判和孟晚舟事件完全是不相关的两码事，但是中国媒体和民众都把孟晚舟事件政治化，这种局面和美中两国体制的差异有什么关系吗？和中国官媒的宣传洗脑有什么关系呢？政论作家陈破空说，
关于这次孟晚舟事件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中美关系或者中美对抗、中美斗争，第二个层次呢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第三个层次是 中国网络上狂热的民族主义是狂潮的这个泛滥。那么现在谈了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又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中共宣传系统造成的信息不透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其实前段时间中兴公司被美国重罚，这个因为这个出口美国的产品技术给伊朗，但是中国网络上并没有掀起民族主义的狂潮，那是因为中兴公司是可以说是认错认罚、认赌服输。交罚款，中国政府也没有进行炒作。那为什么华为公司却炒作的这么厉害呢？我想背后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中国的宣传系统没有把故事的全貌告诉中国民众，只告诉了一部分。你要读到中国报媒体上党媒上的这个故事啊，那就是说好像华为公司是无辜的，华为公司出售了这个产品给伊朗，然后而且是个子公司，没有提到说把美国的产品和技术出售给美国的敌人，也没有提到这个华为公司这个副董事长莫晚舟通过欺骗的手段通过美国银行进行结算和洗钱，然后也没有提到他欺诈性的文件，完全不提这些，仅仅提到好像华为公司给伊朗出售的产品就三个单词来了，美国国内法，然后长臂管辖，然后是霸权主义行径，就这三个词就吓住了这个中国的网民。这是宣传系统的这个惯性和这一次的这个操作的一个主要手段。但是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华为公司任正非动用了大量的这个网军、水军、五毛党，甚至比宣传部门还要厉害。他动员的这些网军、水军和五毛党啊，可以说达到了最近几年中国这个互联网上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创下了历史性的记录，这到处是亲戚。据说连加拿大的房地产网站都充满了中国网军、水军和五毛党的这个留言和咒骂。然后华为公司之所以能动员，不仅仅是华为公司它是最大的公司，它的产值和收入是这个阿里巴巴的三倍，更重要的是华为公司的背景，它是国安、公安和军方，也就是任正非这个人是军情系统出身，本身是军情特务头子，是间谍公司。因此他一动员这个能量之后，不仅是给这个中国互联网形成了这个狂潮，给这个美加关系、中美中加关系形成了威胁，而且给习近平本身的政治地位都构成了冲击。
那么在中国，很多中国民间很多人把华为是看成是民族工业的骄傲，而在西方对华为的印象截然不同。首先他与伊朗做不诚实的交易，另外他帮助中共控制国内民众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中国西方对华为的地位和性质有如此不同的看法，主要区别在哪里呢？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对，首先华为公司呢，它的本身定位呢就非常的模糊，因为它既不是国有企业，其实又不是正常的一种民间企业，因为它也不是上市公司，所以呢无论从国家的管控渠道，还是从上市公司的这种文件的这个公开等等呢，那么我们呢都没办法统的或者清晰的看到华为的这个形象。其实华为呢，说到底呢，它就是在21世纪呢，是中国这个党国的这么一个，就是21世纪的一个地下兵工厂。那么只不过呢，在延安时期的话呢，中共呢打仗呢是用那个手榴弹、用地雷，但是今天呢，它可能是用网络战。那么这个网络战呢，既是针对世界，针对像美国或西方这些国家，同时也是针对国内的老百姓。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中国的就是有一些那个就是民众了，可能并不知道华为了，其实就在控制他们每天的无论这些那个就是大就是信息了，这种监控的这种天眼计划等等呢，那么其实都跟华为呢是有关的。所以呢，那个要必须明确了，就华为了，它在国内和国外了针对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反对中国的民主化进步，反对中国老百姓的根本权利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知道，其实华为呢，它的所谓的技术成就了，也是被那个就是夸大了。那么华为呢，现在大概它申请的这个专利呢，大概是占到10%左右，就在它这个技术行业里边。其实它也不是最大的公司，那么其他的像三星呢或者苹果呢，有的比它还要那个更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华为呢是一个有成就的公司，而且呢它在不断的要追赶在投资。但是呢，我觉得对华为的这个它的所谓的技术含量，它跟中兴其实也一样的，有很多的脆弱的地方。如果真正的美国如果要把它给就是驱赶出这个整个技术合作领域的话呢，我认为对华为呢也是致命的。现在华为恐怕就面对它一个致命的一个伤害。最后呢，一个呢，我想说一点呢，就是说，中国的就是有的人很激动，其实就没把自己当成那个就是很不客气了，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客人了，很不客气的把自己当成自家人了，当成赵家人了。其实有一个那个就是评论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当你说到我们都是那个孟晚舟的时候，人家有一个就是老爸， 人家有就是在温哥华就有两幢豪宅，人家就是有三个就是妈妈，有四个丈夫，有五个子女，有六个就是兄妹，有七本护照，然后有那个就是大概八个头衔吧等等。那么所以呢，就说你算什么？人家的孟晚舟是任何时候他做梦了都有最后一条船停着他，会让他离岸。而我们的很多人在这叫嚣的这些在这鼓噪的这些其实就是孟晚舟，就是梦一晚就是稀饭罢了。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两天表示，如果孟晚舟案件影响到美中贸易谈判，他不排除介入的可能性。那么这种说法是否是明智呢？是否会影响美国司法独立的美誉呢？对这种问题应当怎么看呢？政论作家陈破空说，
美国总统川普说这句话非常糟，非常不明智，非常的不好。因为这个首先给人造成一个是政治干预司法的印象，说如果是有利于中美之间签订更大的贸易协定，有利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话，他可能想干预这个案子，说这非常糟的一个事情。第二糟就在于给加拿大，本来加拿大逮捕这个孟晚舟是应美国的政府的要求，而且这个双方有引渡条约，所以对加拿大来说非常的这个不可以说是非常恼火。说加拿大的政府发表声明就说了，说这个美国总统绝对不能够干预这个孟晚舟这个案件，就强调加拿大是个法治国家，所以加拿大这次政府显得非常的正气，而且是坚守法治。再一个，当然这个川普的说法，他有一个有一个角色，就这一次的主体。这个控告的主体是美国政府，也就是美国的司法部，而司法部属于美国总统管，美国总统也任免司法部长等等。也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提出这个案件的主体，就他不是一个旁观者，那么他有一定的这个权利去干预这个案子。但是总的来说，把司法跟政治或者贸易混在一起是非常糟的一个说法。事实上，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两个问题，因为中国的民众的误会就在这里。中国民众的误会被宣传部门误导，被华为公司的这个水军所误导，就以为这是美国对中国人采取了一个政治行动。恰恰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回想来想，如果说按照中国网民这个水军网军或者是小粉红爱国愤青的鼓噪，那么以后就没有法治可言了。只要美国或者加拿大别的国家逮一个中国间谍或者逮一个中国的违法者，那么现在中国网上叫鼓噪，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来鼓噪，然后这是一个国与国的关系，是个政治关系。那世界上谁还敢执法？明确的是说华为就是这个犯了规，违了法，非常这个证据确凿。我想上次节目也谈了，这次节目也谈了，我不想重复他对国内对人民的监控，参与了所有的工程，金盾工程、天网工程啊，这个天眼工程，还有 VCM 网络监控系统，对整个人民的监控，他是整个中国人民的天敌，是13亿人民的敌人。当那些人说华为手机好用的时候，他本身就被监控了。最近在日本，就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在日本拆除了这个华为的设备和手机，发现了可疑的设备、多余的设备，说日本政府发出了紧急的这个通令。不仅日本政府本身决定拒绝华为和中兴，而且告诫整个日本社会不要这个用华为和中兴。他列举了14个领域的危险性，就华为这个恶意的更改或者是编造这些信息或者攻击网络的话，可以导致什么呢？这个大规模的停电，导致交通和航运的这个混乱，可以导致这个将来国与国之间发生问题的时候，整个国家的一个瘫痪。说日本是这个发出了这个强有力的这个警报，这就说明华为对内是危害中国人民，对外是危害这个国际社会，就是扮演了这个盗版、盗窃、间谍，这个侵略者等等，还有行贿者，对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议员行贿，所有的角色就恶棍中的恶棍全扮演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当这些网民在说把批评华为的说成这个卖国贼和汉奸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最终发现华为本身就是卖国贼和汉奸。
那么很多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民间尤其是精英阶层对于中兴事件和华为事件有不同的反应，民间对华为的同情和支持远远大于对中兴的支持，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纽约独立时事评论人恒河说：“
两个主要因素吧，一个是中兴和华为在国内情况不一样，因为中兴是一个国企，华为呢至少在表面上它是一个算是一个私企、民间企业，所以这个中国民众对于国企和那个私企的。”内心的感受不一样，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呢，中兴制裁是一个公司，华为呢是抓的一个人，具体到个人了以后呢，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比较，就是容易产生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认同感或者是 这个同情心比较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对于中兴呢，其实国内没有什么炒作，而华为呢其实炒作的很厉害，而且都是这个不管是媒体啊还是这个外交部门啊都大张旗鼓的说，而中兴呢没有说，所以呢也不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兴基本上没有民用产品在中国流行，而这个华为呢是有手机的，这是几个因素。再一个呢，就是对于两国体制的这个认识不同，就是实际上呢，中兴呢是一个行政处罚，就是说他这个违反了这个不能转运的禁令，所以呢是一个行政处罚。而这个华为呢是一个就是孟晚舟啊，孟晚舟实际上是一个刑事诉讼案，那么这个案子呢在这个纽约东区法院审理，又牵涉到了引渡，这个中兴不牵涉这些问题，一引渡的话呢就很容易被人误解，就是说你们联手起来，其实不是的，这两个国家有引渡协议。这关键问题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真的是司法的留给司法，政治的留给政治，这是最好的一种做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据美国媒体报道，万豪连锁酒店遭受黑客攻击，导致5亿客户信息泄露。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国家安全部门的黑客发动了这次攻击。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多个部门将在近期发布有关中国黑客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和高技术的最新报告。中国黑客到底有多么猖獗？他们全方位渗透美国的目的是什么？美国将如何应应？那么，对中国黑客的这种做法，究竟应当怎么看呢？政论作家陈破空说：“
一个事情是90%，就从2011年到2018年这个89年的时间里面哈，90%的间谍活动是来自于中国，也就是中国的间谍活动了，包是俄罗斯和所有其他国家间谍活动的总和，还有一个90%，世界去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90%以上的国家的间谍活动都跟中国有关，说这两个90%可以显示中共啊利用这个所谓的这个人海战术，还有这个利用对互联网的控制、对高技术的控制，对整个世界构成的危害有多么巨大。然后这个美国的这个情报机构总结了一句话，三个词叫做掠夺、复制和取代。就中共间谍活动的这个目标就是掠夺，就掠夺他国的技术、盗窃技术；第二个是复制，就是盗版、抄袭、剽窃；再一个就是取代。盗版、抄袭、剽窃干什么？取代他国的技术，就像中国的高铁技术取代了日本的高铁在全世界推销一样，他盗版了日本的三菱重工的一个技术。同样，当华为盗版了这个美国的像这个思科公司的技术、三叶公司的技术之后，他在取代苹果、取代甚至韩国的三星等等。说这种可以说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使中共这个红色帝国在世界取支配地位，这是整个人类的噩梦。
那么中国政府在黑客攻击方面为什么如此热衷？就像美国媒体报道的那样，为什么会如此热衷呢？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对，其实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了有一种就是帝国的一种野心了，他对那个世界，尤其是西方的主要国家，对他的国家那个安全呢，那他认为有重要意义的这些精英人物了，那么他会进行系统的就是观察、跟踪，或者是那个来分析。所以呢，像万豪它的那个整个酒店系列的话，那么它是基本上是在美国，尤其是美国政府了，也都在里边呢，就是有各种那个就是会务活动的。那么如果你想象在美国的话呢，它的政界那个就是学术界和商业界的精英的话呢，基本上是用这些酒店在进行活动。那么所以呢，他们的不仅是订房的信息，而且他们的跟谁在一起，或者说那个如果进行大数据的分析的话呢，什么时候谁跟谁在一起，或者是尤其是涉及到比如说如果美国人跟中国人在一起，那么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他们同时出现等等呢，那么作为情报机构来说，当然一方面他可以就掌握那个美国的情报机构或者美国的政府机构的运作的规律，第二的话呢，他可以掌握美国的这些官员或者精英人物他的信息了，可能对他们进行那个精准的定向的这种跟踪或者去那个就是收买。 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认为就像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政府对西方的政要或者一些企业家或者科学家呢进行那个收买的那个已经揭露的各种信息来看呢，那么我觉得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如果能够在西方的这些精英层次里边，那么扶持他所支持的人，然后呢对他们进行那个就是利诱的话了，那么我觉得对中国的整个国际战略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面对中国的非常厉害的猖獗的黑客行为，美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纽约独立时评人恒可说，
美国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加强自己的反渗透反黑客的这个力量，这是最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刚才陈伯鸿先生讲的，就是对这个偷盗来的知识产权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进行封杀抵制，这是一个比较从根本上能够解决一些问题。至于说个人制裁的话呢，你要到一定的级别可能有点作用，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呢，它是一个人海战术，而且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出国。所以对于这种第一线所谓作战人员进行惩罚的话呢，效果不会很好，就是说是当然是应该的，但是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美国应该充分利用自己在互联网上这个主导地位的这个优势和他在互联网上技术方面的优势来进行相应的对抗。条约是没有用的，制约不了，因为已经签订过条约，跟奥巴马政府的时候，那时候也真的黑客下降了，但是到最后仍然又重新上升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两名加拿大公民先后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名羁押，使得中国电信设备企业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和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因涉嫌欺诈被美国通过加拿大骑警缉捕的案件陡然成为更为复杂的国际事件。美国国务院表示关注这一事态发展，并谴责一切形式的任意羁押行为，告诫美国公民赴中国旅行需要谨慎。美国之音在北京街头、加拿大使馆、签证中心和一些外国人经常光顾的店铺随即采访了一些中国人士。接受访问的中国人多数表示了跟官方一致的支持华为的立场，但也有人表示反对将法律问题政治化。受访的外国人多数表示不担心他们在中国的个人安全，但不愿意多谈加拿大公民被抓一事。受访者多数不愿意披露个人的身份和姓名。
跟互相屈辱大使的性质我觉得有点一样，这个咱们就说，我具体不太好了，戴手铐戴脚镣，你就一个女士，你给人家这样的，那你作为美国，我觉得是不应该这么做。
而且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我非要偷偷摸摸去跟伊朗做这么一点这点的这个贸易，是吧？中国不缺这点钱，华为也不缺这点钱。
他究竟把那个财产移到国外，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对吧？我们只知道那个任正非对这个华为对中国的贡献是很大的。
华为给我们，就是我用它的产品用得很舒服，然后而且是我觉得它的产品比美国比有些苹果的那些产品用得还好。
不要把这件事情跟政治联系在一起，跟国家联系在一起，它就是一个普通公民，它违法了按法律去制裁，没有违法那你不应该去指使第三国跨境去抓捕一个人。
我觉得不要上升到政治吧，就是一个法律上的事儿吧，这是国家间的事儿吧。这个我个人感觉啊，
对去加拿大或者是去美国，你对你自己的个人安全有没有担忧？通过这个孟晚舟事件以后，
确实有担忧啊。你就说是就是路过，然后呢就被限制了，这个会有啊。
我还是不太希望有什么报复行动，这个的话我是个人是不建议进行报复行动。
It's a political action. So I trust, I mean, everything will be solved, you know. I think it's unfair.
for the two Canadians.
Yes, absolutely.
Two Canadians have been detained.
It's not really something I want to talk about.
Your name again?
I didn't give you my name.
Okay, thank you.
Yes, I feel safe. There's no German detained, so I'm a German. I'm very safe. So.
Have you heard about the detentions of two Canadians here in Beijing?
I don't want to be involved, sorry.
You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No, sorry.
你觉得就是加拿大会不会也抓中国人作为报复呢？
应该不会吧，他也是一个法治国家，不会的。
那么你觉得就是中国抓这两个加拿大人有没有政治报复的这种可能性呢？
不好意思，我不太谈政治，谢谢啊。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说，一小波外国研究人员将美国知识产权转移到自己的国家，让美国各地的研究机构成为受害者。报告矛头指向北京招揽海外学人的千人计划。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美国最大的医学科研机构，隶属于美国卫生及人类服务部，由联邦政府拨款。星期四，也就是12月13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顾委员会向院长柯林斯呈交的调查报告指出了一系列利益冲突和违规行为。报告作者之一卫生院副院长塔巴克对美国之音说，让我们觉得不安的是，一些人没有披露他们从外国政府获得的资源，包括外国大学或外国政府给他们支付的报酬。塔巴克说，根据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规定，这些人有义务申报这些外国资金。他还说，一些研究人员隐瞒了他们与其他机构的联系，甚至在国外设立了实验室。调查人员还发现，一些研究人员试图破坏研究院的同行评审系统，将科研申请书提案和会议内容与非评审员分享。这份最新的调查报告指出，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些评审员兼具北京千人计划成员身份，导致保密资料被辗转交到外国政府手中。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朝鲜的去核化谈判进展良好，但这个说法受到很多人的质疑。特朗普总统星期五，也就是12月14日，在推文中说，很多人问过我，我们与朝鲜的谈判进展如何，我总是回答说，我们不急，那个国家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的潜力极好，这一点金正恩比别人都看得更明白，他会为自己的人民彻底把握好机会，我们目前的情况良好。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双方答应就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举行谈判，但是几乎半年过去，双方为达到去核化目标的高层谈判所断断续续，至今未取得有实质性的进展。前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邓志强在回应特朗普上述推文的时候说，很不幸，我们目前的情况并不良好，朝鲜在继续发展核武器以及可以打击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金正恩看来在遵循拿破仑的格言，当你的敌人正在犯错时，绝对不要惊动他。特朗普称，为了推动去核化进程，他预计会在未来2-3个月内与金正恩第二次举行峰会，但是这个说法没有得到平壤当局的公开确认。朝鲜要求美国放松对平壤当局的制裁，但美国坚持在实现去核化目标之前维持对朝鲜的制裁压力。平壤当局的这项立场得到了北京的支持。各位听众，中国成都一家家庭教会牧师被控煽动颠覆罪，这事件在中国家庭教会中产生影响。 家庭教会人士认为，中国和梵蒂冈达成协议之后，中国宗教自由环境并没有改善，当局反而利用家庭教会内部的分裂，强化对家庭教会的打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四川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12月9日被警方以煽颠罪刑事拘留后与外界失联至今。与此同时，中国警方数天内还抓捕了这家教会的成员超过百人。王怡牧师被抓事件对所有的中国家庭教会产生影响，很多家庭教会成员都在密切观察王怡牧师的状况。北京家庭教会牧师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说，
从目前来看，就通过他们这事情看，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改善了吗？没有啊，甚至我觉得也可以说是这就倒退了，那怎么叫改善呢？
香港信报12月14日说，成都家庭教会王怡被控煽颠罪，当局此时采取行动完全是在利用中梵协议后给中国家庭教会带来的内讧或者分裂局面。报道说，地下内蒙古宁夏教区署理王泽义已经与官方内蒙古巴盟教区主教杜江共济之后变成政府公开认可的教会和神父，当局为此还派员来到这家教会教堂前升起了五星红旗。不过一些地下教会教友无法接受被招安和收编的现实，纷纷离开教会，当地地下教会因此面临可能的分裂局面。报道说，王怡牧师之所以被抓与其宁死不屈的态度有关。王怡曾表示，若自己被囚禁将恪守信仰。王怡所在的教会领导了反对中国新宗教事务条例的全国请愿签名活动，400多名各地牧师签署。徐永海表示，如果中梵协议真的能够促使中国的宗教自由得到改善，也许地下教会会出现分裂和内讧。不过最新的王怡牧师被抓事件进一步让家庭教会教友看清了现实。
会不会出现分裂？其实我觉得不会，不会对他出现分裂，因为怎么说呢？虽然这个教皇啊，教宗啊跟中国有协议了，但中国的宗教这个自由不会改善。教宗是好心认为通过他们跟中国有协议会改善中国的宗教这个信仰自由，但实际上不会有什么效果，不会有效果。既然大家看不到效果，那怎么会分裂呢？对吧？因为一定是认为有人你看带来好处来了，大家会有不同看法，实际上不会带来看法，带来什么好的改变。
不过徐永海同时表示，会有个别和少数家庭教会人士走向政府教会方面，但是终将是少数。香港信报还说，值得注意的是，梵蒂冈对王怡牧师被控煽颠罪以及最近一些地下教会关闭一直默不作声。这家报纸说，也许这正是梵中秘密谈判当中没有公布的内容之一，就是梵蒂冈不得介入中方的所谓共荣，即将中国宗教团体全部置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政治进程。梵蒂冈是否会最终对王怡牧师被拘事件表态，还有待事态发展以及进一步的观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前共产党政权在波兰实施军管37周年之际，波兰总统向一批70-80年代团结工会活动人士授予勋章，表彰他们在反抗共产党活动中的贡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12月13日是波兰前共产党政权实施军管和战时状态以及开始镇压团结工会运动37周年。波兰总统杜达在总统府会晤了数十名在70年代和80年代反抗共产党政权的活动人士，并向他们颁发了勋章。这些人中有前团结工会的成员，也有波兰天主教会的神父。杜达发表讲话说，波兰社会永远不会忘记37年前的军管和战时状态，那些以为将会遗忘和原谅那场事件的人都犯下了错误。波兰民族记忆学院在当天同样发起了每年一度的点燃自由烛光的活动，悼念那些同前共产党政权抗争中的牺牲者。杜达总统星期四晚间 也前往华沙市中心的比苏斯基广场参加了相关活动。波兰媒体说，这一举动是想展示对当年那些反抗共产党政权活动人士的支持。波兰在1981年实施军管和战时状态后，当时的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也曾经呼吁人们点燃自由的烛光，表达他对自己波兰同胞们的支持。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也在1981年提到了团结工会运动与共产党政权的抗争。他说，美国人家中所点燃的那些百万个蜡烛，说明自由的烛光不会熄灭。波兰现在几乎在每年的12月13日都要举行类似的活动。2014年的12月13日，当时的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也在总统府向一批反抗共产党政权的活动人士授勋和发放奖金。科莫罗夫斯基表示，当年的那些活动人士特别值得今天波兰社会的尊重和尊敬。他说，反抗共产党政权的活动让人们燃起了希望，随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团结工会运动，这更让人们对自由、能有尊严的生活和劳动以及言论自由充满了希望。在2011年波兰军管30周年所举行的类似的授勋活动中，科莫罗夫斯基表示，波兰今天已经是自由国家，但是不应该忘记当年为争取自由而抗争的困难时刻。波兰贵族出身的科莫罗夫斯基很早就投身持不同政见活动，后来加入团结工会。1981年军管之后，科莫罗夫斯基本人也被捕，曾经被关押半年。在2016年的12月13日，杜达总统也在总统府向1981年到1983年波兰军管期间遭受迫害的一批团结工会的女性成员授勋。杜达说，有1000多万人参加的团结工会运动当年遭到镇压，但团结工会现在成为波兰的骄傲。他说，共产党政权当年实施的军管和战时状态是反波兰和摧毁自由的行动，当时造成了120多人丧生。这次授勋仪式之后，波兰执政的法律和正义党还在华沙举行了大型集会，悼念当年的遇难者。法律和正义党主席卡钦斯基发表讲话说，悼念死者具有重要意义。他批评1944年到1989年期间统治波兰的共产党政权是犯罪制度。由于有众多的年轻科技专家的加入，团结战斗力量能够在1981年的军管之后接听到波兰安全机构的通讯保护自己，并继续依靠各种地下电台的广播从事反政府活动。波兰秘密警察一直很难派线人打入到这个组织之内。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波兰人反抗共产党的统治非常执着，经过几十年的抗争，终于等到了共产党垮台那一天。过去那些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活动人士现在都变成了英雄。伊赫洛夫说，二战末期苏军占领波兰后的两年，红军几乎同效忠波兰流亡政府的军队一直激烈交战，接下来是红色恐怖和镇压，然后爆发了1956年的波兰波兹南工人罢工和起义，1968年爆发了波兰学生运动，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活动一波接一波，从未停下。伊赫洛夫说，1970年爆发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的抗议和罢工事件，1976年在拉多姆等地爆发了罢工抗议，然后是团结工会运动的成立和兴起。被镇压之后，1988年团结工会运动再次复兴。1981年的军管和战时状态在12月13日凌晨实施，当时波兰全境电话线路被切断，军队和坦克开进城市，并接管了工人们最活跃的一些工厂。当局一天前就开始逮捕团结工会和反对派人士。当年宣布军管组建救国军事委员会的波兰军事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实施军管和战时状态避免了苏军像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那样入侵波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